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都》，作者川端康成，演播陌上花开 Sangria 十六小魔仙秋雨寒意浓，第二章尼姑庵和格子门，第四集弃儿。
不过千重子，你爹说过等你举行婚礼，他要给你设计一件花色鲜艳的华丽和服，妈妈也早就期待着这一天。
我的婚礼？
千重子面带愁容，久久都不言声。
妈妈，您前半生最令您神魂颠倒的是什么呢？
我以前告诉过你了吧，那就是我同你爹结婚，以及你还是个可爱的婴儿，我同你爹把你抱走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你抢来坐车逃跑的时候啊。虽然已经过去20年了，如今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扑通扑通的跳呢。千重子，你按按妈妈的胸口试试看。
妈妈，我是个弃儿吧？
不是的，不是的。
母亲使劲地摇了摇头。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也许要做一两件可怕的坏事吧。
母亲继续说，
抢走别人的婴儿，恐怕比强盗抢钱财、抢其他东西都罪孽深吧，也许比杀人还要坏。你父母几乎都急疯了吧，一想到这些，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送回去，可是已经还不了了。如果你要寻找亲生父母，那可就没法子了。不过果真那样，我这个做母亲的也许会伤心死了。
妈，您再别说这种话了，千重子只有您一个母亲，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我很理解，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罪孽就更深。你爹和我都做好死后下地狱的思想准备，可是只要今天有个好闺女，下地狱又算得了什么呢？
千重子瞧了瞧操着激烈口吻说话的母亲，只见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千重子的眼眶也噙满泪水。他问道：
妈妈，请您如实告诉我，千重子真的是个弃儿吗？
不是吗？就不是。
母亲又摇了摇头。
千重子，你为什么想到自己是个弃儿呢？
因为我不相信爸妈会去偷别人的婴儿。
方才我不是说过了吗？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也许要做一两件令人神魂颠倒的可怕的坏事。
那么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捡到千重子的？
赏夜莺的纸鸢呗。
母亲口若悬河地说了起来。
我以前好像也说过，在樱花树下的椅子上躺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婴儿，他看到我们就绽开花一般的笑脸，让人不得不把他抱起来，一旦抱起来就放不下手，真叫人喜欢。我贴着他的脸望着你爹，他说：阿凡，把这个孩儿偷走吧。我问：什么？他又说：阿凡，快跑，快逃跑呀。后来我们就拼命地跑，记得好像是在专卖鹬蚌的平野屋附近匆忙跳上车的。婴儿的母亲不知临时走到哪儿去，我就趁机抱走了。
母亲的话有时不太合逻辑。
命运啊，打那以后千重子就成了我家的孩子，已经过去20年了，究竟对你是好是坏呢？就算好吧，我心里也是感到内疚，常常暗自祈求你原谅。你爹大概也是这样吧。
我一直认为爸爸妈妈对我太好太好了。
千重子说着双手捂住了眼睛。不管是捡来的还是抢来的，在户籍上千重子是佐田家的长女。父母第一次坦白告诉千重子她不是亲生女儿时，千重子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千重子刚上中学的时候甚至怀疑过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令父母不满意的事，父母才这样说的。是父母担心从邻居那儿传到千重子的耳朵里才先坦白出来的呢，还是父母相信千重子对他们的爱是深厚的，或是多少考虑到千重子已经到了明辨事理的年龄呢？千重子确实感到震惊， 然而并不太伤心。纵然已经到了青春期，但他对这件事并不怎么苦恼。他并没有改变对太极郎和阿凡的亲和爱，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去排除什么隔阂。这也许就是千重子的性格。但是，如果他们不是生身父母，那生身父母在什么地方呢？说不定还会有同胞兄弟姐妹。
我倒不是想见他们。
千重子思量，
他们的日子一定过得比这里艰苦吧。
然而对千重子来说，这件事也是扑朔迷离的。倒是在这格子门后面的店铺里深居简出的父母，他们的忧愁渗透了他的心。千重子在厨房里用手捂住了眼睛，就是为了这个。千重子的母亲阿凡用手抓住女儿的肩膀摇了摇，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提了，人世间很难说没有失落的珍珠。
珍珠，了不起的珍珠，如果它是一颗能给妈妈镶上戒指的珍珠就好了。
千重子说着麻利地干起活来。晚饭后拾掇完毕，母亲和千重子到后面楼上去了。前面小格子窗那边的二楼天花板很低矮，是间让学徒工睡觉的简陋的房子。从中院边上的走廊可以直通到后面二楼，从店铺里也可以登上去。那儿通常是用作招待主要顾客或留客住宿的。如今接待一般顾客洽谈生意也都在对着中院的客厅里。虽说是客厅，其实是从店铺直接连到后面的过厅。过厅两侧放着堆满和服绸缎的橱架。房间又长又宽，翻开衣料供顾客挑选也比较方便。这里常年都铺着藤席，后面二楼的天花板很高，有两间六叠大的房子，是父母和千重子的起居室和寝室。千重子坐在镜前，松开发束，头发长长的，梳理得很美。
妈妈，
千重子呼唤着隔窗那边的母亲，这声音充满无限的遐思。